全球房东林木学的不动产投资讲座，欢迎收听全球房东林木学的房地产投资讲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佳，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在全球进行房地产投资的全球房东林木学先生。林木先生你好。
你好。
这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想让林木学先生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动产投资的时候有哪些不同。那么林木学先生，我们大概都知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么具体来讲除了收入上面的不同以外，发达国家有哪些不同呢？如何定义发达国家呢？
对，在定义方面呢，这个发达国家是除了这个所得以外，也其他是社会制度或者学术教育这种方面，就是各方面相当发达的国家是算是个发达国家。所以是在现在在世界来说，就是欧洲、美国、大洋洲，还有一些包括日本的那种亚洲的国家，也算是个发达国家，是，这是大概的定义。我自己在发达国家还有在那个发展中国家，就是两边都进行那个房地产投资，所以就是我自己的经验也体会到这些国家有大有不同的。
那么对于这个没有这方面研究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说不动产投资大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
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以我的经验来说， 我自己认为有两个关键性的差别。一个是发达国家的二手的那个房地产市场比较发达，还有发展中国家没有那么发达，这是另外一个。还有另一个是在那个发达国家当中，它的售后服务，就是说他买房以后的这种售后服务的也比较发展，这是这两个差别。那我先从第一个那个差别来说呢，那是我们在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买新房，然后我们新房买了以后住了几年后，我们必须以那个二手房来那个卖，如果想卖的话就是必须是个二手货了。所以呢，我就说在发展中国家是主要是它二手的房地产市场一般来说是相当发达，所以就说在那些国家有一些人买新的，还有很多人买二手的。特别是在欧美国家，他们以很旧的嘛，就是盖好了以后100年、200年的这个非常旧的房子，也是在二手的房地产市场是流通，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说，我自己觉得说，发达国家当中，我们卖的时候，就是在把它放在二手市场卖就可以。反而说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说二手市场是还在发展当中或者规划当中，所以不一定是我们要卖的话不一定很顺，是这样子。我以前在泰国菲律宾那些国家是想卖过这个二手的那个房地产，因为是他们那个市场还没有那么发展的关系，我们花的时间很长没有那么顺，就是这个是我的经验。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当中它的售后服务也比较发达，就是说我们买房了以后呢，我们还是依赖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如果说中介以外呢，其他有保险公司或者管理公司还有那种屋内检查公司那些不同的专家在发达国家当中这些专家是比较齐全，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买了以后我们租出去拿到房租，就是这个方面来说在发达国家比较容易拿到我们预期的这种利益。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因为这种售后服务也还在发展当中没有那么完善的关系就说有时候没有那么顺，主要是这些差别。
可能就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投资来讲，可能最让投资人挠头的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预估这个二手房产的价格，因为没有人来，没有系统来帮助我们来评估它的那个价格，是这样吗？
系统是一个，就说情报方面也是。
信息不完善，
信息对对，所以就说在那种发展中国家，就说特别是东南亚，人家说在卖的时候，这个他的预期的回报率，这种投资回报率是8%。如果不是，不过呢，我们买了以后，我自己觉得有幸运的话，我们拿到8%的回报；不过不幸的时候，0%。有这样子。如果在发达国家的话，人家说这个预期的回报率是6%，那么就是我们可以拿到差不多6%的回报，是这种的差别。
这样子。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可能觉得在发展中国家买这个不动产会有一定很大的风险，那么它的魅力又何在呢？
对，就说我自己比较喜欢在发达国家进行不动产投资，这是我自己的嗜好。不过还是很多人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也做投资。我认为有两个那种理由，主要的理由，一个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快，所以呢，他们就是房价暴涨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说，比如说，可能说在中国过去10年、20年。房价的那个变化是非常大。如果1990年、2000年在北京、上海、广州那种大城市里买房的话，那么到现在那房价是多少在哪里买也可以拿，已经拿到10倍、20倍或者更多的。所以说这种暴涨的现象呢，在发达国家当中是其实没有办法期待的。他们说10年、20年后到2倍、2倍半这样子是可以的。不过呢涨到10倍是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风险的同时也有很大的回报率可以期待，是这样吗？
对，特别是在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可能是在全世界的历史上也罕见的这种现象。
是的，
所以就说那时候那个90年代在中国买的话，那么非常完美的事情。
那么中国现在也可以说就是在一线城市甚至二线城市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动产的这样投资的一个巅峰状态吧，可以讲。那么如果在更为新兴一些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状况是不是又不一样呢？
又是不一样。那时候中国是在可能发展中国家当中可能相当发展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在那种大城市里面是跟很多就是已经跟先进国家也差不了多少了。不过那个像我们去东南亚或者南亚，特别我们去年我去了孟加拉国的那个首都达喀，这个地方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可能比较所得比较低比较落后的那些国家。不过在那些国家也有那个在不动产方面投资方面的魅力在，因为是这些国家呢，我们以很少的那种成本可以当地的那个开发商，那种房地产的开发商这是很少的钱，就是说如果我们能筹款100万美元，那么我们把50万拿出来买土地，然后再50万就可以盖9层楼、10层楼这样子，因为那边的人工很便宜，还有那种制度方面也要遵守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是说我们就随便盖然后卖给当地的有钱人就可以，然后他的那种房地产开发商的项目利益是很高的一般发达国家就是拿到20%就已经不简单，如果在孟加拉国那50%也可以，一年两年就 我们钱增加了 50% 也是可行的、
嗯、
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些方面在发展中国家、虽然是风险大或者变数大，不过那个我们还是在那边 那种国家进行房地产投资的理由也是在的。
嗯，
对，
这么看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不动产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对、
嗯、在可能100万美金在中国也只能现在在北上广啊，也只能买一个小房子啊，
去30平的房子就够了啦。
嗯，在市中心的话可能真的就是那样子，但是在孟加拉之类的可以盖一栋楼做开发商
是
吗？哇，那确实是很有意思。
对，
这一次我们听铃木先生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各有什么不同，那么下一次我们将询问一下关于发达国家的一些具体的投资的事例好吗？
好的，
嗯，好的，谢谢您铃木先生。
好，谢谢。
嗯，再见。
再见。